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到了我们的灵魂永生的课程上。那今天是灵魂永生的应该是第三次的课程，我们还是来把这个序的部分再继续进行下去。那灵魂永生的话呢，其实它英文真正的意思是赛斯说，好，那它副标题才提到灵魂的永久有效性。那所以呢，在台湾翻译成灵魂永生，但是有其他的译本翻译成灵魂永恒。那我觉得灵魂永恒应该是比灵魂永生比较更能够传递这个书的意思哈，因为他讲的是说呢，是灵魂的永久有效性，它跟生跟死是没有关系的。好，不过呢，这个我们从这个书的书名或者是说赛斯想要点名的部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想赛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一件事情，包括今天我们要提的真的序当中哈，他也提到一个概念哈，比如说因为我们受到我们的感官知觉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好，然后感官能够感觉到的部分，我们以为它是实相嘛。那今天有一个人格，那么他来写书，好，然后他写的书呢有多厉害呢？因为不用改，好，然后再来呢，写的内容呢几乎是包罗万象，好，可以说世界上的图书馆的资料统一起来也没有他的这个著作更加的精细哈。那其实真在他的序当中他也提到，他说我曾经做一个实验，也就是我对着我的录音机在讲，我前面录到后来我已经忘了我前面录的是什么。那么赛斯资料的话呢，你会发现他在任何时候他的组织性，他的联系性，它的一贯性，好，以及它的资料的一个丰富性，都是令人非常的惊讶的哈。那常常像我们昨天在提到的400多节的赛斯课所提到的内容，好，然后呢，在600多节的个人实相，他还是会记得同样的东西，或者是同样的理论方式，他会移过来。那既然说赛斯说或者是灵魂的永久有效性，我想至少在这个破题上面齁，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感官看不到的世界齁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好，那相反的来讲的话呢，相反的来讲是说，那他们看我们的话，他们有可能也看不见我们。好，我想这个是在赛斯的书上，或者是说你在道瑞的书上，像124节123节 他也曾经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好，你看不到对方，那你就觉得对方可以看到你吗？好，比如说我们觉得看不见的东西叫幽灵叫鬼，对吗？好，那不管他有没有智慧，不管他是不是善良，我们通通把他当作幽灵来看待嘛。那可是呢，在别的实相，或是在一个跟我们频率不同的次元的其他的任何实相齁，他在看我们的时候呢，因为他看不到我们，他看不到我们，可能有时候有经过某种渗漏的关系，他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可是对那个实相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怎样呢？我们就是幽灵啦。好，因为他们感觉不到我嘛。好，所以道瑞也在提到，就说哦，我要借着 Elna 的身体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你们的身体好奇怪，好像还像流水一样齁，很不稳定，然后呢很难住在其中啦。那我觉得说这个你如果是从灵魂的永久有效性，不要把它翻译成灵魂生或不生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领悟赛斯他真的要教你的是什么。我不是说翻译成灵魂永生不好，我是说用生跟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限制在于我们的感官的感觉里头。这样讲好了，我们在昨天提到的那个 inception 的概念，前面启动的概念，就是说 三层楼、四层楼、五层楼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今天呢从三层楼跑到了下一层楼，比如说二层楼好了，那我跑到下一层楼的时候，我在下一层楼当中，我因为这个地方呢必须要有个身体，有个时间性嘛，好，有时空，有身体，所以我呢的意思呢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假装穿了这个身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呢，我们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关掉了，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们只有用这个身体在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好，那我们以为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个身体，可是呢当你从灵魂永生或者灵魂永恒的这个概念来看，或多次元的概念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啊，因为你的意识呢它只是钻到这个层面而已啊，但你的意识只要回到上个层面，比如说我们说死了，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人生结束了，它只是把这个身体，好，意识从这个身体当中移掉了，移到上个身体而已，所以我们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不是死亡啦，就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好，我们永远会有效的，永远都能够继续在成长，永远可以利用我们的意识借着各种不同的层面的身体来成长，也不一定你必须要在物质的层面，你也可能可以到其他的层面。所以你看到赛斯在提到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在33节我们有提到嘛，以前赛斯是提到说我对那个外星的层面呢，灰蝶层面我不太熟，那后来罗就讽刺他，或者不是讽刺啦，就是在问他一下说，那你现在对他们有没有比较熟一点，那赛斯说有啊，我现在熟多了。好，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假如层面有这么多，好，那么我想应该是说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到层面，到一个层面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在这个层面操作是最好的，那在这个层面当中呢，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你怎么样去施展你的才能，去觉察你的能力，然后去创造你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在美国的话，如果你是移民，是外来的移民，那么你要成为美国公民的，在以前的试题当中，有一个叫 Henry Patrick， 就是亨利派翠克的一个题目是一定会考到的，它是100题里面的其中一题。那亨利派翠克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至于物临死，这是他在美国刚开国的时候对议会所的演讲的非常有名的一篇演讲文了。那为什么我要提到不至于物临死呢，这样讲好了，因为不自由的话一定就不会有自发性，你若不自由，你的自发怎么来，你不自由，你要听别人的，或者是按照违反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话，那么一定不会有自发性。那么如果不自由就不会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就无法操作你的意识形式，或者是上一层的那个意识形式的价值完成，你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形式不自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学一件事情是被固定成某个框架，或者是学成某个样子，或者是必须要某个规则来学一件我们认为的真理的话，那么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是真理的。你也可以参考道瑞资料123-124节，他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是说很奇怪，你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形式，因为一旦有形式就会被固定，一旦被固定，你的内在的能量的流动它就不会有自发的现象，那如果没有自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达成你在这个层面的一个运作方式。因为毕竟来讲，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我这个层面的所有意识形式的意志操作方式或创造方式，一定是来自于我上一个层面的价值完成。好，那如果是一定是来自于上个层面的价值完成的话，那么请问各位嘛，如果你今天不按照内在的感觉去操作的话，那么以这个方式来讲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完成价值完成的，因为你是用自我在控制。那如果用自我控制的话，你一定不能够认识到我们跟一切万有是一体的，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到赛斯的概念， 塞斯在有一节啦，应该是在1969年的2月25号，那个时候舒华金斯征得一个最好的朋友，或者是说他们在前一世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你们看过倪斌跟雪琳，那个雪琳呢，就是舒华金斯嘛，那舒华金斯的跟他的先生结婚之后呢，其实塞斯曾经为他们讲了一节课，这是他的学习班 ESP 班的课程。那在 ESP 班的课程呢，我今天看到这个课程，其实我也蛮感动的。他是这样讲啦，他英文是写得非常美啦，但是翻译成中文当然就没有那么美啦。他是这样讲，他说呢，爱所有你的一切，只需要你们变得像空气一样开放，就像空气一样自由一样开放。因为当你们像空气一样开放的时候，那么所有你的所有物呢的喜悦就会不加区分的流经你们，而且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所以当你不知道快乐是什么的时候，你才需要忏悔啦。那如果说你真的按照自发性去流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在喜悦里面，会在所有的里面，而且在所有里面只有荣耀，只有意识跟歌声，只有幸福。他这里提到说，当你为自己的罪过自责的时候，你就没有意识到快乐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就不知道你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这个联系是什么。那这就是意识和喜悦。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不自由，那么你就没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你就体验不到意识跟他的喜悦，快乐的那种感觉是没有了，那么跟一切万有的连结就失去了。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骂一只植物那个茎是歪的花他是原文是这样讲，他说你骂一只有一根歪茎的花吗？花它就是自由的长啊，它就是按照它能长的方式长。你这一朵花它的茎是歪的，你需要骂它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要骂我们自己有某些部分是好像没有那么直呢？所以这里提到说，在你们自己如果知道自发性，在自发性当中你能够找到快乐，那自发性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你不需要强制去执行纪律，你不需要强制遵守纪律，所以不需要执行，不需要遵守，不需要花露所谓的老师、教师、导师、教主或者是牧师甚至赛斯，你不需要去花露这些东西，因为你的内在它会自然自发的去流动你所应该要流动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在灵魂永生序当中所得到的一个结论。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真的表达方式你就知道了。他说你的骨头骨组织不存在，让所有的能量流过天空，像云朵一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流过你。你不要说我要接受，或者是你不要说我要否认，不是接受也不是要否认，而是你内心里面的知识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必要害怕自花，我们不必要害怕让我们自己允许我们自己去走一个自由的路。如果你怕你自己走到邪恶的路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意识的约束你自己不要进入某个道理。可是真正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或怎么走的是只有你的内在。那内在的自己他知道所有事物的位置，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承认或否认，你只要跟着内在走就好。你也不需要跟随学，或者是说像我们在学这种这么自由这么自发性的赛事书，我们学的是多次元的概念清华，可是呢我们却必须要在一个组织里头，然后只有一种声音，或者是只能听一种说法，或者是甚至必须要有一个流程的上课才能够怎么样，然后按照某一种制式的方式教你，所以你才会变成老师或怎么样。那其实这里头完全是跟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内在其实是失去联系的。所以我经常在讲一句话，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自发，如果没有自发它就不是心华，如果不是心华就不要说它是赛斯。 好，因为假如我们想的是说用我们自我控制了，用教你用什么方式，你可以幸福快乐，你可以赚大钱，你可以疗愈身体，那么你似乎把你的内在当作是白痴啊，你好像是把内在当作是瞎子，你好像完全否认了你今天的存在。我们说灵魂是永久的有效性，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层面我们看不到后面的层面，所以我们自己在那拼命在那乱搞，可是上面的层面他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们并不是、哦、我之前有提到三世有定义那个存有的部分，他说存有、哦、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那个病的那个味道、哦啊、B-E-I-N-G 的、哦、就那个存在的味道。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存在的意思是他具有完全的觉知嘛，好，他的灵敏度，他的聪明，他的了解，他对你的位置，或他怎么样操作你的人生，他比你更清楚啊。那我反问一句话嘛，你觉得你比较聪明还是赛斯比较聪明？好，那么赛斯完全没有人格啊，他啊不是啦，赛斯完全没有身体，他是严格人数，能量严格人数，对不对？那么赛斯既然没有身体，你也看不到他，那么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解析这么清楚，而且他完完全全知道你的方向？为什么？因为他在上一层嘛。那你觉得你的内在没有这么聪明吗？好，其实你在所有的他的书或者是他的教导当中，包括今天真的序里头，他也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我能够接到赛斯，所以赛斯他们有一群类似赛斯这样的同伴们，好，那些同伴们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而且不一定是只有接触到赛斯，好像我们前一节课提到，好像第九册吧，提到谭摩斯曼，谭摩斯曼他不是用那个海上的这叫做浊水练习吗？他说有一个他的高龄，好，他说是赛斯的朋友啦，赛斯哦，我的老朋友，他想要来指导这个谭摩斯曼，所以不是说只有赛斯才能够指导任何人，或者是哪一个人，不是的哈。那反过头来讲，又一个说法哈，就是说赛斯是不是，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了。赛斯只能透过真来传赛斯资料吗？赛斯只能够按照真的口才能够表达他自己吗？那这简直是太违反赛斯他自己的说法了。你知道在学习班的课程当中，包括真今天要谈的序里头，他就提到赛斯，我们开了学习班 ESP 班之后呢，他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然后每个人的梦中，他都给他进去，然后跟对方对谈，然后在梦中他们可以见面，而且可以看到赛斯的影像，而且可以跟赛斯对话。所以赛斯在 ESP 班的那个期间，几乎每一个人在梦中都梦到过赛斯，多跟赛斯有连结，甚至连结到他跟苏华金斯联系的时候，那个真的不知还蛮吃味的，吃醋吃的蛮厉害的。好，你看早期课第九册有一节课他就在谈这个部分，然后呢赛斯也在开这个苏华金斯的玩笑，他说你不是很喜欢跟我讲话吗？你不是要我教你吗？你不是要我去拜访你吗？我去拜访你的时候，你看到我怎么碰一声把门就关起来了哈、哦？那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你的老朋友啊、哦？那因为苏华金斯大概没有经验吧？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他害怕哈、哦，怎么这个鬼来找我了哈、哦？怎么一个灵来找我了？他是赛斯之类的。好、哦，所以既然赛斯就好像我们一般调皮的不得了的人哈、哦，很爱自由，很爱聊天，很爱交朋友的人，他到每个地方他都跟人家去闲聊一下子，怎么有可能说只会透过真来说话？而且真也讲过嘛，不是只有一个赛斯，有很多赛斯啊，很多类似赛斯那样的存有。那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次，灵魂永生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这个层面，是这个层面后面有层面，对吗？那我们对下面这个层面的话一样的情况是，下面的层面看不到我们的层面啊，上面的层面我们看不到，可是上面的层面有某些层面它也是一样看不见我们。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哪一个层面的话，我们会受那个层面的影响嘛。就好像说我今天如果进了这个电影院的话，那么如果今天在看飘，那隔壁在演无敌铁金刚的话，那我就看不到无敌铁金刚啊。那么无敌铁金刚那边的所有的故事我当然不知道啊，我今天在看的是飘啊，所以我的 感情，好，我的一切的流落，我的泪水，好，我的欢笑，我的所有的感知，我就只有在飘这个电影院上，我只专注在飘这个人的这个主角的身上，可是我并不知道隔壁在演什么卡通影片啊，或者是演那个Frozen 2啊，齁，冰雪奇缘啊之类的，齁，我不知道啊，我也感觉不到啊，因为不同电影院啊。那一样的，如果你把层面看成不同电影院的话，那么灵魂的永久有效性你就会了解，哦，因为我进了这个电影院，我现在在看的是一个叫老茶，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当老茶这个角色，那老茶这个角色呢，他在演老茶，好，那所以我不知道老茶其实戳开了老茶，我可能是一个其他层面的人，好，曾经有一个网友啊，他很好笑，他跟我讲说他的先生通灵嘛，他就说啊，他问他先生说，那茶老师的频率是怎样？他说，哦，茶老师的频率好像跟道瑞他们的频率是蛮接近的，哈，那感谢你啦，你还看中我哈。给我很多的鼓励，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赛斯的一个说法方式，它主要是要让你的内在的直觉说话，主要是要让你内在的声音让你听到，把那个魔力跟你自己的意识做联合。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你若看你自己是邪恶的，那是你自己的无知的结果。好，你无知，所以你看自己邪恶，你看自己渺小，那是你自己无知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凡事都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发性中，我们不要忘记，永远也不要忘记，你路上的阴影它有它的神圣的独特性。树的叶子，咖啡杯的这个污点污秽，齁，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上，你仍然是可以去了解到你跟你内在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允许你内在的自由。好，你假如说内在有自由的话，那么你的灵魂的有效性才有办法真正开发出来。那其实在1969年2月25号的这一节，也就是舒华金斯跟他的先生赖德华金斯，他们刚刚结婚了，那当然我知道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就有离婚了，但我这个事情是以后的事情了。那这一节课当中呢，当然赛斯也不免俗的给他们两个很多的祝福了。那这一节课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不过有关于祝福啦，或有关于信息啦，有关于任何事情，赛斯的说法是这样的，赛斯说，现在我祝福你们，但祝福必须来自你们自己。那真正的祝福一定是来自于你们自己，你们必须要认识到你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跟一切万有是一体的，好，在你们内部是唯一能够给你祝福的人，所以谁可以给你祝福，谁可以帮助你，谁可以给你信息，谁可以给你指引，真正能够指引你的，真正能够祝福你的，没有别人，只有你的内在。好，你只要了解这一点的话，好，你今天不是要去找什么医生啊，找什么大师啊，找什么，好，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跟你内在的接触，你必须要了解从灵魂永生当中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我觉得意识一定要先自由，假如说今天如果说教你赛斯心法的人，如果他的教法是必须要用某一种方式或某一种冥想方式或某一种教法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前置到你自发性的自由的。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其实他讲的他英文都是非常美啦，比如说我刚提到爱一切所有，只需要你们变得像空气一样开放，他英文很美很美，他说 Love of all that is, require simply that you become open as air. 好，所以假如说我们对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就存了一份爱，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在指使着，在指引着。好，然后我们在经过我们内在所安排的所有的 路程跟里程的话，那只要我接受所有我们内在的一切的话，根本就不是说我今天要接受外面的环境，是接受或否认，不是这个东西啦。就你如果完完全全这里说的话，如果能够开放到 open 到像空气一样 open， 好，那来就来啊。我这样讲好了啦，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外面的确诊人数哈，已经超过120几万了，好，那死亡人数远远的超过7万人了哈。所以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像我们的名作家黎华哈，他是我们喜欢的作家啦，也算是我们在美国留学生的一个榜样哈。他莫名其妙一个照顾他人有肺炎，然后他感染了，然后几天就走了。还不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左右就走了。好，那他能怪谁呢？他能争个你给我公道或不给我公道，可能做到什么吗？你能够做到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120几万的确诊的人在这边，你出去的话，莫名其妙，任何谁传染到你了，或者是你得到什么东西了？好，你就算理直的所有的道理公理，然后你得到所谓的不平之名哈，这有用吗？不是吗？不是吗？好，完全不是这样。其实就是所有的路都是你的内在在指引着你走的，你只要开放的像空气一样就好了，来就来，去就去，生活就怎么生活。那么你会发现，这种自由度哈，这种开放度，我们会觉得。真的能够了解到，你根本就是永远的，你的灵魂是永远的有效性，你灵魂只要自由就好了，你自由经过你所应该经过的部分、哦、那么这种自由的话会带给你非常大的快乐，非常大的幸福，而且充满了能量跟力量，然后充满了创造力。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今天真之所以完全不靠自己吹灰之力哦，它只是他的嘴巴借给赛斯讲，就能够讲出这么多本的赛斯资料、哦、包括早期课的九册啦、哦、然后呢 ESP 的四册啊，私人课的七册啊，然后再加上后期课的七册、哦、那真的是堆积如山啦，然后几百万个字、哦、然后讲出多少非常有智慧的东西，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真能够处理的事情啦、啊、所以我觉得你从真的这个序当中你也可以看到齁、哦、那我刚回到那个苏华金师跟他先生结婚，那赛斯对他们祝福齁、哦、所以他提到说，你们必须要认识到你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跟一切万有是一体的，好，那唯一能够给你祝福的人就是一切万有，你们必须愿意接受只有你们才能给予的祝福。哇，这一句话齁真的蛮疗愈的齁，你们必须要愿意接受只有你们才能够给予的祝福，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祝福，不是别人可以给你智慧，而是你们必须要愿意接受只有你们才能给予自己的智慧，只有你们才能给予你们自己的自由，和只有你们才能给予的彼此的喜悦。好，那假如说有任何觉得需要悔恨、悔改、忏悔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祝福，或者是说你就不可能得到你的快乐。好，那我觉得这篇当然你也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就是2月25号 ESP 班的内容。好，那这是从学习班当中赛斯对苏华金师的说话。好，那我们回到了我们的灵魂永生的课程哈、哦。我刚讲过了哈、哦、对真来讲的话，他从真的经验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其实真的经验非常的值得我们参考。真是提到说他写作的时候哈、哦、常常会有一种创造性，那他是他的存在的基础。好、哦、那没有他的话，他的生活会变得无聊感伤。那只有在那种情境之下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是能够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的感觉，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所以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在发挥我们个人的所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去想吧，如果这只是层面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只是在这个层面想要表达某件事情，那么你为什么要入戏那么深呢？你为什么要用这一个层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名利前情，所有你的收益、你的成功、你的好处来衡量你自己，而且忘记的，你今天粉墨登场要载歌载舞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去了解一件事情，去创造一些你想表达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与赛斯书的这个就没有这样的关联，所以真在写赛斯书的时候就没有他刚才讲的那个发挥个人创造性的关联。好，对他所涉及的创造性的过程我也是毫无所知的。好，他说我像在定期课那样进出恍惚出神状态，然后赛斯透过我，然后经过我的口来传授这一本书啊，就赛斯说啊，或者是以后的所有的书哈。他说这创造性工作跟我距离这么远，因为对真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要创作，是由我的脑中我的灵感，我把它写出来，我在创作的过程啊，就好像妈妈在生一个孩子一样，他是去孕育它，然后去思考它，去改进它，然后呢把它写下来。可是赛斯的书的写法不是这样，赛斯的书的写法是赛斯只是利用他的嘴巴，然后把这个资料传下来。他说这个差很远，因此在这方面来讲，你说这个是我的作品吗？我不能这样说。他说我不能这样说，那反而呢，它是一部完整的、精彩的，由赛斯做好之后交给我的。那当然，赛斯交给我，一本呢，他辛苦做好的这个作品交给我，我会应该要为这样的自然而然得到的这个礼物，会极端的感谢了哈。可是呢，他说呢，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写作的。好，我自己创作的东西才能给我所需要的那种特别的创造性的满足感，也就是说一种有意识的投入以无意识的资料的那种追寻、追捕的感的兴奋感。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真在讲他的内心真正的感受了。如果你今天是个作家，那这个作品不是你做的，是啦，是你可能自动书写写出来，可是不是你做的啊，你不会有那种由你自己由你的创作性的无意识的资料当中你去追捕出来的那种兴奋的感觉。虽然没有错啦，他应该要极度的感谢，因为这个书应该是几乎是永垂不朽了，全世界人可能很多人在阅读它，在研究它，可是这跟他自己写作，即便是写一个小小的作品，他还是觉得那个小小作品比传赛斯资料对他来讲更有那种追寻的兴奋感。那各位，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啊？比如说这件事情是你创作的，这件事情是你做出来的，这个包子是你捏出来的，没有错，他没有办法跟什么南翔小笼包那么漂亮，没有办法像那个城隍庙里面卖的那个水煎包那么漂亮，可是它再怎么样丑陋，它是你包出来的，你会觉得说哦，我包的水饺或我包的包子啊，很棒哦，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呢，还是一样的哦，你回到自己是最重要的哈。这里提到说，并不因为赛斯在做他的事情，真我呢就可以免除做我的。如果我不继续做我的工作的话，我会觉得我被剥夺了什么，所以他还是要继续创作，他还是要继续写他自己的小说，写他自己的诗歌，写他自己的灵性上的东西，层面心理学那一类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相信他可以，他这里也提到说，其实每个人应该也都是一样了，赛斯在他做他的事，那我是平白的得到这个好处，那如果我自己没有去做，我没有去追寻，我会觉得我好像被剥夺了什么。 那事实上他不可能去免除他应该做的事情啦，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免除了他也不会有那种快乐的感觉，所以这里提到在赛书书里面那种神秘的过程跟我的正常意识是离得那么远，以至于最后的成品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觉，并且强调赛事书以及赛事资料的，所以真说呢，他需要我的用字遣词的能力，他需要我某一方面的特质取向。他说显然我的写作的锻炼是有助于翻译他的资料，所以你应该可以发现得到赛事资料的文字表达其实是非常美的。那因为真的词句的使用他本来就是诗人，所以他的文字使用就比较是具有诗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采取的是王姐的版本，因为王姐可能是比较艺术性的，那有助于他的翻译，有助于他给他形式，不管这样的一个是多么无意识做到的。真说呢，我猜想某些人格的特征也是很重要的。那例如我能很敏捷的转换我的意识的焦点，有些人的意识焦点转换是比较慢的，可是真的意识焦点因为他在意识的转换方面他对意识的探险的的写作跟研究他是有独到的一面的。所以他说呢，我猜想某些人格上的特征是重要的，我意识的焦点转变比较快。他说在第四章里赛斯也是这样暗示，赛斯应该是在灵魂永生的第四章了。他说呢，当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他的资料在某个程度是由这位出神状态的女性女士的内在感官来指挥的，所以这一本书的写作是谁在写，是赛斯在写，可是谁在指挥是由这个女性的内在感官来指挥的，指挥哦，就好像乐队的指挥一样。写《灵魂永生》这本书某个程度来讲，你说它不是真写的吗？不是。但是呢你说真的不是吗？其实是它的内在感官在指挥的，而这个内在感官必须要有组织，而且会内在要强烈的精确性跟信念的结果。所以要传赛斯资料，我跟各位讲了，如果你今天想要通灵赛斯或通灵任何其他的通灵人，其实并不难啦，我觉得并不难。难的在哪里？难的是你的程度够不够，这比较难啦。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在早期课里头，甚至罗只是在画和黑色的一种作画方式，那么意大利几百年前的一个专门画和黑色的一个有名的画家呢，他的灵魂就立刻侦测到他，而且过来指导他。所以你会问说，那为什么这个专门在使用和黑色的这个画家会过来指导他？因为他在指导他的过程，他知道他是怎么思考的。两个人叫做什么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这个人他在内在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用他的方式在作画。现在人世间既然有一个人可以用和黑色来画的时候，他不是乐死了吗？那当然他已经死了，他就乐死了，乐死了回过头来都帮助这个人。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想通灵赛斯或者想通灵任何一个高灵的话，有台湾很多像三太子或什么的，并不难啊。你只要把那个形象，比如说这样讲，我全神贯注在那个形象，我甚至于就做那个形象中国人是雕刻啊，雕刻神像啊，你把那个神像，你对那个神像起了一个敬意恭敬，然后呢跟他做一些意识上连结，或者是某方面的祈祷，希望他来帮助你的话，那么内在的信息当你的愿望一起来，他一定会到的。像问题是他能不能进到你，然后他能不能使用你，或者是他能不能让你的潜意识做启发，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在提刚才讲的那个论点哈。你说赛斯不会再透过其他人来写赛斯书吗？我觉得这个太没有自由了，而且太不懂赛斯的那个创造性是非常的自由的。他既然可以透过很多的 ESP 班的同学，甚至透过他们来网络上课，他们集体的集体大家在梦中呢上课，而且赛斯就过来直接对所有在做梦的他们的同学们一起上课，连这个都可能了，怎么有可能说他一定要透过哪个人才能说话呢？这没有这种东西的啦。赛斯他调皮到极点，他自由到极点，他不会有这样的限制的。好，那赛斯有没有办法透过你来说话？绝对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如果你 ready 的话。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因为真 ready 了，所以赛斯才找他嘛。那曾经他也问过赛斯说，你在找我之前有没有找过其他人？好，那我相信赛斯是找过，但是不适用。那个时候他是跟他讲说，在这个阶段是还没有啦，也没有适当的人。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当真联系到赛斯的前几天才写了一篇叫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的，好，应该是十月底写了这一篇，然后十一月初他们就开始玩灵异盘，然后接上赛斯。然后在这个前面呢前面的部分的话，他也一样的就有很多他们的那些灵异能力已经在开展了，比如说夏日及冬日，那个是在同一年的夏天的时候真写的这个诗集。可是那个诗集的话，基本上如果你看那个诗集对时间的同时性，对次元的操作，他已经非常理解的。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你自己 ready 了，你要接什么灵没有说接不到的。像真的话，他不是只有接赛斯哦，你说赛斯只透过他讲话，那么真是不是只替赛斯说话呢？答案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替很多灵说话啊。好，至少我知道的那个没有巴勃朗森啊，那他就替他说话，还有好几个他都替他们说话啊。所以不是只有既然真不是 exclusive 替赛斯说话，赛斯怎么可能 exclusive 只为真说话？这根本就不对等啊。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脑袋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让它像我刚讲一样，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好，心能够像空气一样的自由，能够开放到一个完完全全自由，而且完完全全接受所有自己的发生，然后这个所有的发生呢，就能够真正去体验它，感受它，快乐的去接受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还是在恐惧慌张，我们还是在一直想要扭正纠正排除所有的困难的这种状况。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相信灵魂是永生的，如果你相信有内在的上一个次元的话，其实这些事情说真的随顺吧。好，随顺不是放弃，随顺是完完全全抓到内在的力量，好，跟内在的能量是结合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必须要有的，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今天在谈灵魂永生的戏就没有意义了。好，所以他在提到这个状况，就是这个女性她的内在感官指挥着这本书的制作，他说这是非常有内在组织的，而且非常精密的，而且是极度训练的结果。那比较重要的是下面那两句话，他说当他全神贯注于物质环境的时候，便不能从我这里接收到资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没有办法去翻译或诠释赛斯的资料。所以各位，你有看到他在讲的这个内容吗？就如果真只有灌注在物质实相的话，那么他就失去了赛斯资料，而且他无法转移跟无法诠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传赛斯资料的过程当中，常常赛斯要处理的部分是真去阻挡他的资料，或者是不让他说，或者是根本把他停掉。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从他的早期课跟他这里所描述的事情，其实赛斯在第四章他也讲得很清楚嘛。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好了，如果我今天全部关注的是我物质实相的名利前情啊，我的好处，我的困难啊，我怎么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我全部关注的是物质实相，好，你要成大功立大业，你要一家独大，那你要吃尽所有一切的 资源。假如你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入戏太深了嘛，你既然入戏太深，你完全灌注在物质实相的时候，那我问嘛，你怎么有可能真的去了解赛事资料？你怎么可能翻译或诠释任何赛事资料？你做不到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啊，啊，没办法像风一样的自由啊，啊，蓝慕沙就干脆把自己变成风了，不是疯子的疯了，是那个啊，风雨的风哈。啊，真说呢，不过呢，如果只是把赛斯当作是无意识产品的一个例子的话，哈，则它很明显的显示出这个无意识的产品怎么会这么有组织性，怎么会这么有辨识力，怎么会这么有推理的能力，而且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品质？那显然，不只为有意识心智所独有的，不是你有意识的心智能够拥有的这么好的东西了，哈。连你有意识的自己都做不到，你的无意识自己怎么可能这个由无意识出来的？我们提到无意识的东西，通常我们会说它是精神分裂啦，或者它是神经病之类的哈。那无意识的东西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组织性呢？怎么有这么好的辨识力、推理力以及它的品质呢？所以他说哈，并且啊，他也展示了内我的能力和活动的范围哈。内我当然是真的内我嘛，哈。他说我展示了我的内我的能力跟他的活动范围。我不相信靠我自己我能够得到跟赛斯书并驾齐驱的作品啊，做不到的啊。你按照你的自己的能力，那么他的内我是谁？他的内我就是鲁伯嘛。所以老是赛斯跟真讲的时候都会说鲁伯你怎样，鲁伯你怎样，因为这就是他的内我啊。所以他内我的能力跟范围哈，是很重要的。那也从这一点当中，各位你可以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赛斯要叫他鲁伯，然后为什么鲁伯能够处理到什么程度，赛斯资料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哈。那他说靠着鲁伯的话，或靠我内自己或我的内在自己是没有办法做成像赛斯书这样的作品，能够跟他并驾齐驱的水准的作品哈。他说我最多能够做得到的是啊，也许在某个诗作里面或者是论述里面偶尔达到某个高标准的水准，好，偶尔啦，好，但他却缺乏赛斯自动提供的一个整体性的统一连贯性跟组织。那我讲过了嘛，你如果是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开始，第一节开始，你把整个九册看完了，然后你再去念后期课的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你会发现他的论述方式，他是连字的英文字的有横线跟没有横线哈，他的字的定义哈都会不一样。真的说法是说，你知道赛斯他讲话有一个很大的习惯性哈，就是他那个话很长。好，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除非你的逻辑性非常好哈，你要把一句话要讲得非常的完美跟长的话，你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思考你才能够讲出一句话。好，往往前前是把这个事情不晓得是花多少时间去仔细定义过想过了，你才可以把一件事情类似像华丽文件那样把它定义的非常的详尽，又错又长的，那不是又错又长，又美又长的，把一句话讲出来。我们常常在看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话怎么这么长啊？啊，怎么这么难懂啊？好，但是呢，你深入去懂它的话，又发现，哎，它真的是对的，好之类的啦，哈。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自动提供整体的统一性、连贯性跟组织。所以从这里头，哈，各位你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赛事资料值得你相信吗？如果不值得你相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写书？好，就单单一句话啊，比如说对信念的定义，好，或者是对某一件事情的定义，那个定义的方式哦，真的必须要那种研究不晓得多少年以后，然后自制好好去斟酌才能够讲出来的话啊。真说呢，除此之外哈，在课程中 我的某些独特的经验似乎对我没有能够有意识的摄入创作过程是有所弥补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对，他没有好像在写自己的书一样在写赛斯书了，可是事实上因为他的独特的经验，什么独特的经验呢？他说呢，例如呢，我常常参加赛斯大能量的跟他的幽默，有的时候那个赛斯能量非常强，而且他的幽默是没有人可以比的。他说他享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虽然这个书不是他写的，可是因为他参与了在创作的过程，他好像去享受了这个赛斯的大能量跟他的幽默，然后呢在他自己的情感上会得到一种满足。他说并且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层面跟赛斯接触，我们就不知道那个层面是什么了，就好像他们的学习班 ESP 班的学生们几乎每个人都跟赛斯接触，没有几乎没有人不跟赛斯接触的，而且通常在梦中呢他们还继续上赛斯课。所以他是有一种方式可以跟赛斯直接接触的。那在后期当中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罗就问他太太说什么什么事情的话，他太太说是这样这样，他先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赛斯告诉我，他说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我觉得你没有问我觉得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跟你讲。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他不是说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赛斯才告诉他信息，而事实上是赛斯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他 hint， 就好像赛斯的这个话语或者信息或者智慧在真的脑袋里面已经变成了属于他脑袋能够运作的一部分了，并不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他才接收到赛斯信息。所以这里他才提到说，在某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种补偿，就是虽然这个书不是我做的，我却摄入了整个创作过程有意识的这个补偿，那各位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赛斯随时睡觉前睡觉后或者什么时候他都有一句话会进来，或者是跟他直接说话，然后他也可以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层面跟赛斯就直接接触了。真说呢，我很清楚的感觉到他的心情跟活力。怎么接触呢？比如说你看到我，你看过我，那你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样，我的活力是怎样，我国语是怎样。那虽然他们不是对我而花的，而是对当时说话的对象，可是呢这些资料却流过我，而且我能够感觉得到。换言之就是它是一个中介值，就是赛斯的资料是透过针然后流向他现在所面对的那些对谈的对象，可是对针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他是完全流过他，也就是他根本就流过他。比如说好像说电呢，它是从电力公司呢，然后经过高压线电线然后流到你家嘛，那一样的这个资料是透过针直接从针的嘴巴说出去，而且不是只有嘴巴说而已，是他流过他的意识田让他直接感觉到。这里提到说如罗的著所显示的，在替赛斯说话时我也常常会有别种经验，什么样的经验呢？这里提到说我可以看到内在的影像事项，就是好像看电影一样，你在比如说你在看那个速写的那一章，当赛斯在提到那个速写家讲的一些我们不懂的理论的时候真在他的视野当中，他完全是根据讲的内容就直接进入那个速写的情境。好，那详细的话因为之前我们也上过课了，你可以看以前的视频，就如果我们应该是有放在我们的网络上有关速写的那一课。所以他在替赛斯传这些资料的时候，同时他的视像就是他的影像呢，他是等于有一个实际上的环境，就好像电影院一样，你是直接看到那个状态的。所以这些可能在赛斯正在说话的时候是以画面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以两种方式接收到信息，那事实上应该是三种。第一种就是 他能够完完全全知道赛事的状态，然后呢赛事的资料是流过他，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当赛事在流过他跟对方说话的时候，他能够完全感觉到赛事的活力以及他的所有的经验，他的状态。第三呢，他在自己的内心心田里面，他会形成那个影像，而这影像的话呢，他清清楚楚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跟你讲星际大战，那我们来讲，我们只接触到星际大战这样的字样嘛，可是在真的脑海里面呢，是有那种真的旅行到空中，然后坐着飞船的那种经验。我记得我小时候啦，应该是在国小之前吧，如果有人讲什么的话，我在内心里面是有事项的，就是比如说银行，那我内心里面会浮出银行的样子，然后有人在那边存钱或取钱，那如果说水果店，那我就会形成一个水果店的影像，那后来当中学之后，慢慢这些能力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也跟真一样是会有这个能力的，只是我们因为太专注于物质的现象了，所以因此我们好像对内在的信息，就变成不是那么样的敏锐了，所以它是有两种方式接收资料，那或者也可以跟稿子完全无关的，就你直接的就赛斯直接在他内心里面直接就跟他说话了，也不需要透过任何嘴巴，就直接在内心里面直接说话了。那各位，我们今天在谈的是灵魂永生的序，对不对？那灵魂永生讲的是什么？是多次元嘛。好，那多次元的意思是说，好，今天有一个鬼或有一个灵，他来跟你说话，你看不见他，可是他却可以完完全全把他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那么真的话呢，他在这里跟你讲说，这里没有任何声音，静悄悄，最高品质静悄悄，可是我跟赛斯的对话是不断在进行的。也就是赛斯跟他说他听到了，然后他的意念动了，赛斯也知道了，那你没有看他嘴巴在动，你也没有看他在跟任何人说话，可是他们的对话或者是交流呢，他是一直都接触的。那他不是神经病，而是这是多次元的一种交流方式。好，这里提到，他说有时候我也会在好几次的出体经验当中呢，我实际上是发生在几千里外的事情。那各位知道在后面的部分呢，我常常看到赛斯书有这样提，比如说有一个加州的人在问他问题，那希望给他一些能量，他说他从他的纽约那边呢，直接就有一束能量束呢，就直接直射到加州，然后就直接到对方的家里，然后疗愈他。他也不知道那个家在哪里啊，他也不知道地址在哪里，他也没有来过洛杉矶啊。可是他可以透过这样直接到千里外去，直接给能量跟给信息，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们当然是很难理解的。不过他的书上是应该是未知实相里头或灵魂永生都有提过类似这样的例子，所以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所以这个地方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时空就是时空嘛。纽约到洛杉矶，各位可能不知道多少距离，我想至少是3000多迈到4000迈以上吧，那3000多迈再乘上 1.6 就是我们实际上的公里啦，那换言之就6318等于是5000公里啦，那5000公里有多长啦，那你就自己算算看，台北到高雄是差不多3400公里吧，那换言之就是20倍吧，就20倍那样的距离。可是他在一瞬之间，他可以用他的意念直接就把自己的意识或者是能量就直接投射到对方的身上，他而且实际上可以看到几千里外的事情，这里提到，他说赛斯用这一本书来展示以下的一些事实，什么事实，这很重要了，第一个就是人类的人格是多次元的，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就好像刚才他说到了赛斯跟他的对谈经过很多的路径，比如说透过他流出去，或者是给他影像看，或者是直接就在他心中就看到了，或者直接带他出体，或者直接到几千里外就可以直接做这些事情。所以显然来讲， 赛斯利用这本书显示几个事实哈。第一个事实是人类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人类的人格是多次元的。那我们同时存在许多的实相中，好，那因为同时存在许多实相中，所以才叫灵魂的永久有效性哈。啊，换言之就是你今天进了某个电影院去看电影，啊，那个电影院叫物质实相或世界吧。看完电影以后你就出来了，好，那出来就是叫做死掉嘛。那你要回去看，还是可以回去看一千次啊，你可以换不同的电影院去看 ,OK 啊。好，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那假设说我们今天到了电影院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电影院的一部分，我们根本也走不出来，然后我们的生跟死都在电影院里面，那就差太远了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人格是多次元的，我们同时存在很多的实相当中。那灵魂跟内我哈，不是我们分开的东西，而正是我们存在其中的那个媒介，也就是我们说的内我，或者我们说的灵魂，我们根本分不开啊。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的哈。第二个概念就是他强调真理不是去追寻一个老师，又一个老师，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一个训练到另外一个训练而找到的，而是向内看自己来找到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堂课一开始我一直在强调的。既然你是内在的价值完成，既然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力量、所有你要改变的情景知识或怎么样都是来自内在的话，你怎么有可能说哎呀某个人赛斯写得很好哦，他很厉害，然后呢我们尊他为教主，然后我们就跟随他，我们只能听他的。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在赛斯书里面都一直看到这样的信息嘛，你不是在追求一个老师或者是另外一个老师然后一直追下去，也不是在追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不是先接受某种信念说哎呀我是第几阶段的什么培训或者第几阶段的培训，不是那个东西嘛。他要教你的是你必须要向自己的内在看，好，这是最基本的赛斯要学的东西嘛。好，如果你不知道多次元实相，你不知道你是从内在投射到外在世界，外在是伪装的话，那么你就入世太深了嘛。那你如果入世深，你又怎么能够接受到内在信息呢？但你如果说要去看外面的教会怎么教，或外面的训练怎么训练，或外面的老师怎么告诉你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失去你自己的自由，因为它被组织化，它被格式化。好，那么因此你的内在信息就进不来。你的内在信息如果进不来的话，你的自发性就没有。如果你的自发性没有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真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他专注在物质实相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对赛事的联系跟对赛事的诠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单单从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你必须要重新再整理自己的。其实真正的老师不在外面，不是查老师，是你自己。真正的祝福在哪里？在你内心。真正的领悟它也不在外面，其实都在内心里面。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第一个领悟是说它是多次元的。第二个领悟是什么？是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找过另外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信念找过另外一个信念，不是一个老师找过另外一个老师。他说那么对意识的深入知识，宇宙的奥秘都不应该是不让人们知道的密教真理。好，你说哎呀我们赛斯新华是世界上最好的新华，我们不能让人家知道。我就不是这样的认为。我认为说其实真理的话是他这里提到说这种资料对任何人来讲就如空气一样自然。好，尤其对那些向内心源头诚实去追寻的人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契机的。那因此这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然的东西，像水一样自然的事情的话，你要卖多少钱？你空气要卖多少钱？你的水要卖多少钱？你怎么样说是把空气拿来卖钱？你怎么样把水拿来卖钱？你怎么可以说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个赛斯新华它是一个密教，而且是个真理，而且真理只有我这边有？那么显然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连这个人他都不了解什么叫真理啊。真正这边讲这种 所谓的真理，所谓的资料，其实跟空气一样自然的。真说呢，照我的看法，塞斯写了一本在他那类书中的经典之作，就是灵魂永生了。在小心的以一个人物的方式来称呼塞斯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补充说，塞斯是一个非常机敏的哲学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学家，那他对人类的人格是有非常深的了解，然后他对人类的意识的自傲与悲哀也是了如指掌的。好，他说当然令我个人深感好奇的是，这本书是透过我写出了，但是呢，我的意识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却没有在时时关心或者是核对或者是组织或者是评论他，他没有。书是他写的，他应该很在乎啊。好，那前面有提过嘛，他有的时候是一个多月都没有去看一下他自己写了些什么书。好，那他对塞斯的评论是说，他是一个最机敏的哲学家，最好的心理学家，对人类的人格是了解非常深刻的，那对人类的意识的自傲悲哀是了如指掌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对这些东西他根本没有在关怀的去核对他、组织他跟批评他，因为他知道只要塞斯说的就不太会有错误了，因为他了解这个资料是真实的。那他为什么这样觉得？他说因为呢，那个时候我创作性的跟直观性的能力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所以有意识的心智仍然是基于控制的地位的。所以他在写赛斯书，那他自己的创造性跟直观性是给非常大的自由的。所以我刚提到自由是很重要的。那这本书却不是由他自己写出来，像某些诗可以自己写出来一样。很多人在写作，有些人是自动书写啦，像尼尔啦，或者像老神在在啊，那个写书呢，他是自己自动写的哈。那其实有很多作家或者是很多作曲家，他常常是说哦，这个不见得是我写的，是书他自己写他自己。各位你也听过吗？像那个贝多芬的夜光奏鸣曲，他是看着夜光，然后手就自动的一直滑过去，然后他觉得哇怎么这么美，他赶快呢回到家，赶快把这个曲子写下来。好，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呢，他是由自己写出来的。好，就像真在写他自己的诗集的时候，他常常是自己产生出来的。那一个作家有时候会说某一本书是这本书自己写成的，那他真说我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各位其实这个地方我不得不要很慎重的提醒各位如果书可以自己写，如果创意可以自己完成，如果你的任何的一种天赋的表达它可以自己完成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敢行动，我们阻止他行动。我最近有一个东南亚的朋友啦，那其实我觉得他书写的不错哈，那我之前就一直在鼓励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写书呢？你的灵性那么强那么好，那你读过那么多的书，而且你是台大毕业的哈，而且我又是文学系的，你为什么不好好自己去创作呢？那我当然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不过如果你今天刚好有听到我今天的课程内容的话，我想告诉你书是自己写成的，只要你好好的把你的笔尖不停的让它滑动，让你的心跟随着它走，书是可以自己写成的。好，如果你今天按照你的这个不要去阻止它的这种动力去完成你自己想写书的这个状态的话，他会一本接着一本写，一本接着一本写。好，我看到那个刚刚过世的那个黎华，他也是一开始就是纯粹只是想写他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的经历嘛，结果很快啦就写很多本了嘛。好，那所以书是可以自己写的。那这里真也在提到说，他 不自觉当中他也写了好几本书了，他后面 有提到。所以各位，我们的创作哈，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讲的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样，他说那个天魔啊，几百世纪以来的最厉害的那个天魔啊，怎么死的呢？会死在爱丽丝的手上。爱丽丝说，我连蚂蚁都没有踩过，我怎么可能把天魔杀掉呢？别人就跟他讲说，你看吧，你看这个故事是，他把那个书卷摊开来，他说，你就是把刀子拿好，天魔就会被你杀死啊。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齁，应该是蛮疗愈的啦。就如果你的行动没有阻止，那这里是真言在提到说，其实书会自己写，创作会自己完成， idea 会自己实现。你如果想做什么的话，你只要做下去，它会自己完成。好，有时候我在想象我一个朋友在洛杉矶齁，哇，他厉害，他本来是一个律师楼的小姐嘛，他后来自己下头做一些房地产。那他房地产做到多成功了，我无法去形容他了，可能几百栋上千栋的房子，然后好大的一个建设公司，那什么都会，什么都能。那我在想说，这么一个漂亮的年轻的女孩子，你怎么可能说本来是一个律师楼一个收入非常少的一个助理，然后一出来就变成这样一个大大的商人了？我相信应该是第一笔生意开始吧，第一笔生意做了以后，那么第一笔生意再来会自动的会引导他走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创作的部分我一直在跟各位提到，真正的问题是在小口品尝。好，你如果做一点做看看，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啦。好，像我最近做了好几次的那个酒酿，那我之很久以前我曾经做过酒酿，但是很多年之后呢都没有做，后来也做了一两次然后呢前一阵子吧，大概几个月前，因为我一个同事呢他的媳妇生产嘛，他就问我酒酿怎么做，那我就边跟他讲，我自己边就做了那其实现在对我来讲的话，做个酒酿那真的是三分钟五分钟去解决的事情了。当然进米要时间长一点，那再来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是很容易做的。然后呢我做了酒酿给我弟媳妇，那她也蛮喜欢的，她跟我讲说哇超好吃的。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做那它自然会完成。好，我经常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家去吃那个一些食物它只要吃过以后他跟我讲说要怎么做，可是我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的经验可是就是有办法把它做成了，就算再困难的事情你也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我们的人生创作当中，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书它可以自己写出来的idea 创作或者是事业，它是可以自己产生的，但是问题是在你有没有去阻止他那还是鼓励我这个朋友，你觉得你想要写作你就试试看嘛，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就做那种不用钱买的那种口袋书，或者是很便宜的口袋书，先从那个开始真这里提到他说然而在这个例子里面，这本书是来自一个特定的源头不只是从天外而来，而是竟然是作者的切灰他个人的一个风格，他讲的是赛斯了所以这整个创造性冒险也许是先有赛斯这个人物之被创始，然后他来写书，所以赛斯是不是也跟他的书一样是被他创造出来的被造物呢？对他来讲的话，赛斯当然是他的被造物，因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赛斯嘛。好，因为他如果没有悟道就是写那种物质之相是意念建构的，然后就不会再去接着玩泥印盘因为没有玩泥印盘，所以就没有一开始富兰克瓦特进得来，那没有富兰克瓦特进得来，那么赛斯也就进不来了。好，那这里整个 整个一连串的过程哈，他仍然是在解释那种啊，只要你有行动哈，行动会自己完成。好，各位不要想把事情想得那么困难跟那么严重或那么伟大，而事实上是你只要走一小步，好，千里之行始于啊，你那么小小的那么一步嘛，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足下的那一小步跨出去之后，那么继续跨下去就是千里了哈。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他创作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多次元艺术的一个绝佳的例子哈，就他创造了赛斯这个人格在他的生命当中哈。那在无意识的如此丰富的一个层面造成哈，以至于艺术家对他自己的伤口也无所觉知，与任何人一样深感好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然后事实上赛斯在他的书中也常常提到多次元的艺术，但赛斯不只是写书而已。赛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完全发展的人格，他有多方面的兴趣，有多方面的写作，他能够教书，可以帮助别人，然后自己又有幽默感，然后既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当然跟真是完全不同的。然后赛斯也非常的精明，而且他的态度是非常入世的，不是那种不接地气，不是空灵的哈。有很多人觉得查老师的上课哈不容易懂，实际上不接地气。那你想我在解释赛斯资料，那赛斯资料既然接入世接地气，我怎么会不接地气呢？只是可能还没有了解而已啦哈。他说在与人面对面的这个接触中，他知道怎么样简明的去解释复杂的理论，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把一个最复杂的事情 做解释。那也许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也许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这些概念跟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赛斯，这里就是赛斯提到的真提到的赛斯时常出现在我的学生的梦里面，然后给予这些学生有效的指导，教他们怎么去运用他们的才能的方法，或者是达成某种目的的方法，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真有一个ESP 的学习班，然后呢，赛斯呢就常常出现在他的学生的梦里面了哈。然后下面更好玩他说呢，几乎我所有的学生多常有上课的梦，就大家一起做梦，大家一起上课，而赛斯对他们说话哈。所以他说在其中赛斯对所有他的学生全体说话，就好像正常在上课一样哈。他说有好几次哈，当这种梦中课正在发生的时候，我醒过来了哈，而我心中仍然可以听到赛斯的话在萦绕着。换言之，就是他并不是假的，他就醒过来还听到那个声音吗？我记得有好几次啊，我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在梦中听到那些歌曲，当我醒过来，那个歌曲还是在我耳朵里面继续在响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多次元，是这样在多次元的。这里提到说，当然学生梦见赛斯不稀奇啦，不是说他应该要梦见真啦，他说也不是说他们应该梦见我哈，我就是真嘛哈。他说赛斯确乎已经在他们眼中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地位，甚至在梦境也变成他的教导的工具。那事实上不是只有真的学生啦，真自己也常常在梦中接受赛斯的教导嘛。那换言之，就是你到别的次元，比如说我从第三层楼跑到第四层楼，那么第四层楼赛斯在第四层楼更好教你啊。我们在做梦，我们在睡觉哈，那我们意识的活动是非常的灵活的，那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在那边用他的教学的方式来教我们，所以梦变成赛斯教他的学生的一种工具。这里他提到说哈，除了制作联系不断的赛斯资料跟这一本赛斯说，也就是灵魂永生之外呢，赛斯也进入许多人的心跟意识里面。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那个论点。赛斯既然是老师，他不会只有透过真在说话，赛斯进入许多人的心，许多人的意识里面。好，不论他的地位如何，一个人在七年之内能够做到这些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就，何况赛斯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实体的人物，那就更令人家惊愕了。在七年之间他写了九本的早期课，然后应该一两册的私人课吧。好，总而言之这种成就，然后跟所有的同学们都在网络上课，那不是梦中的网络上课，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活动呢，假如说你要归咎说他是一个无意识虚构的人物的话，那就似乎太可惜了，也太过分了，因为不是那样嘛，也不是只有针对真这个人，他其实是针对所有的真的学生，而且教导所有真的学生怎么样去了解多次元的概念。所以他说，如果你认为他是个虚构的人物，那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信息了，就是说他的逻辑性，他的永续性，他的组织，他的科学然后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方式可以去定义一个这么长的字句然后又能够对所有的学生做教导，以这样来讲的话，他真的不是虚构的人物。那么如果他不是虚构的人物的话，那各位我们就必须要真的重新来考虑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层面而已，那一样的我们的层面，别的层面看不到我们以为那些我们看不到的都是幽灵，那么别的层面看不到我们，他们也以为我们是幽灵嘛。那我之前讲过一些故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一做梦就看到日本鬼然后他描述那个方式，我说不是你看到日本鬼，是你一睡着以后呢，你的意识投射到日本去了，你的意识看到的那个场景是在日本，所以叫看到日本鬼。我说那些鬼有什么异样或者什么奇怪，或者他说没有啊，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啊，可是我才刚睡我就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应该是日本鬼所以因为你不晓得，你以为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灵异的部分，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你是鬼，人家是人啊那我另外一个朋友早期的大概15、16年前的一个同学应该没有关系吧他有提到，他说呢他有一次呢怎么一睡觉就看到一个黑人然后觉得怎么黑人鬼还之类的，结果过几天呢才发现原来那个不是黑人鬼，他说是我们楼上的他们的 building 大概好几层楼吧，在洛杉矶是很少那种很多层楼的 building 我不晓得他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原来我以为的黑人鬼因为他是没看过而且在梦中，所以他以为他是鬼不是说在骂人的那个意思完全没有歧视的味道他就说那个鬼是黑人结果他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的邻居，做楼上的邻居。换言之就是你看我们一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灵那别人看不到，就那个黑人可能看不到他，可是他看到对方，那一样的情况嘛，这是在同一个层面的。那如果不同层面呢？如果不同层面的话，你到别的层面去了，人家看你是幽灵或者是根本看不到你好，所以我们对实相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然后对灵魂永生这样的概念我们是要知道更清楚，我们不可能消失，我们的意识不可能消失，我们意识只是透过不同的层面，然后呢用不同的角色在体验我们自己而已嘛。就好像你到不同的电影院去体验不同的电影，那你在里头你真的会融入到电影里面，你会觉得说我又哭又笑，然后又难过又快乐之类的，因为你入了戏，你以为你在里头，但事实上你只要一离开电影院你就是另外一个人。就像我们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梦中的那个人，怎么跟你讲你也会觉得说没有我就是我 哦，我在梦中是很真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假的啊。可是一醒过来说，哦，原来是做梦啊。那有的时候呢，你还会觉得哇，太幸运了。好，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呢，我损失了多少钱，或我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醒过来说，哦，原来是个梦，太好了呀之类的了哈。所以在这里啊，真提到哈，他说在等量的时间里面，他说我出版了两本书，也写了另外一本，而且开始第四本。所以我刚刚讲过嘛，书会自己完成他自己。当你真的下手去做第一本，不管第一本写的多烂哈，第二本一定会出来啊。那第二本不管有多不成熟，第三本、第四本会出来啊。所以这个我是跟各位提醒一下哈。我想做事业也好，好，或者是写作或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啦。我来美国哈，其实我一开始是当人家的婚公司的职员啦，好，然后呢，那个时候不管是以前的老板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讲说，你自己下去做啦，你自己下去做啦。可是我怎么样都不肯啦，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觉得好像。我就天生应该是当人家职员替人家工作才会有安全感的。好，一直到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时事造成的齁，而且台北那边也出了一些问题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自己下去做了。结果做了以后，我只能这样讲好了，做了半年一年之后，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你再去找一个工作当人家职员的话齁，我打死都不干的。我已经知道怎么在操作我自己了，我已经习惯自己这个经营公司的乐趣了齁，我就不会想要这样了。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你今天看赛斯资料，如果你习惯自己拿书来看，自己去体验它啊，你可以参考别的老师的一些说法，当然 OK 啊，好，你可以参考我这边的说法都 OK，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齁，你看赛斯书只有听某个人的一种演讲方式才可以齁，我觉得那个变成一种限制了。即便是我的也一样齁，你只能参考嘛，你能够参考我的意见。各位，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赛斯一再的交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跟宇宙一对一的关系，你不是必须要透过第三者或是中间人，不是的。你跟你的真理之间，或你跟你的内在信息，或你跟你的多次元人格之间齁，没有任何的Broker 啦，没有那种媒介啦，没有中间人啦，没有这种东西，你必须要自己跟你的内在接触啦。好，那这里齁，他提到说罗跟我齁都不认为赛斯是一个幽灵齁，啊，我们也不喜欢幽灵这样的一个含义齁。他事实上我们是反对那种对幽灵的传统观念。那这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幽灵？幽灵是你看不到他，那么你以为对方是幽灵，可是他看着你的话，他看得清楚的不得了哈。那他进来，哎，他是空的，可是对他来讲的话，哎，你是空的，因为他可以走，他可以行经你嘛，他可以穿过你，那你是不是空的？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穿过电影院的投射物的话，你可以直接穿过，所以那个电影是空的嘛。那一样的，如果赛斯进来我们的房间不需要敲门，那我们是空的啊，所以他可以走进来啊。而且赛斯有提到嘛，他说那我看你们的话齁，我一看就你们以为你们是一个人格，可是我看到的你们其实是生生世世的你自己。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问各位，那么谁才是真的，谁才是真实的？当然一个能够看到你的整体自己完全的前我的那个人才是真的嘛。那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感官限制我们只能在某个范围之内，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个投射物嘛。那因为我们是投射物，所以那些灵，你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灵进到你的房间啊，或者是过来这里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打招呼，他就直接进来了啊，我们叫他阿飘啊。既然他可以阿飘进来，就表示我们对他没有阻挡。那我们如果对他没有阻挡，就表示我们是空的，他是实的嘛。我是用这种概念在解释了。 所以他说我并不赞成那个灵的概念，而且那种对人类的人格是一个非常有局限性的概念，只是多少未变的被投射到来世而已。他说你可以说赛斯是一个被戏剧化了的一个无意识或者是一个独立人格，但是我个人看不出这两种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他说呢，赛斯也许是一个戏剧化的人物，正在演出一个非常真实的角色。以我们能了解的唯一方式去解释他更大的实相，这是我目前的看法。那看起来今天的资料应该是没有办法讲完了，那也许我们不要那么急了，也许的话我们就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好了，因为后面还有蛮多东西，然后现在时间又晚了，然后呢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半钟头多了，那我尽可能不要变成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录音带，因为这样大家听起来会辛苦，那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那我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一下什么是灵魂永生。灵魂永生就是赛斯说，那后面的著名才在提到说是灵魂的永久有效性，所以它就不是生跟死。那我觉得如果对这个概念弄得很清楚，我们才知道说，既然它是多次元，那既然我们可以往上跟往下都可以取得资料，既然我们提到说写作是可以自己完成的，事业是可以自己完成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走了。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勇气真的受到我们的自我影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自由的像空气一样。如果我们像空气一样的话，你不在乎你的成败，不在乎你的生死的话，那么因此你反而是老兵不死，你反而是能够在你的物质世界当中能够有最好的创造。好，那我今天呢就先停在这里，那衷心的祝福各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天，那祝福你们，那也送上一份诚挚的能量，感谢大家。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谢谢大家。